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升学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永远都不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今天声音呢，可能是有点奇怪，这个就很显然是我喉咙不大好。那我也没有无故到外面随便嘶吼，弄坏自己喉咙了哈。就是我上一集录完以后呢，其实隔天就确诊了，然后后来就这个确诊好像没什么好形容的，因为其实我已经算是撑了很久，撑到很后面了。大家或许都有这个类似的经验哈。那我就是喉咙很痛嘛，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那喉咙慢慢恢复当中。不过这几天还蛮常的咳嗽啊什么的哈，所以喉咙也不是很万全的哈。但还好，就是录 podcast 有麦克风嘛，也不用讲了多大声哈。总之呢，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黄老师真的是用生命在做这 podcast 啊。讲得非常的悲壮哈，还没烧光了哈，谢谢大家啊。那么本集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聊聊学习历程档案的教育价值啊，所以讲一下跟教育有关。那非常开心，因为怎么样，我就是在教育界工作的哈。虽然平常不这么觉得了哈，但我真的是教育的从业人员哦。哎呀，自己讲了很多遍，觉得很惊奇这样子哈。好的，那么其实就是我本来呢是在。端午节那个连假的时候呢，有要参与这个做火学的一个活动。做火学，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就自己去 Google 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需要做学习历程档案，但是却不知道做火学的话，我觉得可能是 something wrong 啊，因为他们这个 project 提供了非常多学习历程档案相关的参考资料，也做过很多的活动等等哈。所以如果不晓得，可以去查一下。那总之我本来是要参加他们活动，结果我就确诊了哈。后来呢，我就是用线上的方式参与的，那也还好，因为线上虽然喉咙还是很痛了哈，但是线上我讲有就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书桌前面讲，好像比较不用这么大声哈。那他这个活动，因为他不是一个公开的活动了哈，那所以我也不宜就是去讲到说其他与会人士谈了什么啊之类的，我就讲我自己个人意见的部分，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哈。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还是帮我自己做个广告哈，就是我上一次有告诉大家说，我有开启了一个赞助的连结哈，欢迎大家给黄老师这个支持与鼓励哈。那我想这个网址我就不用念了啦哈，就是我就贴在我的这个节目的描述里面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那没兴趣的话呢就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意味不明的感谢哈。总之还是很感谢大家了哈。对，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到说，一旦你开启了这个赞助方案呢，你就要死不要脸的一直去广告哈，就算没有人赞助你也没关系，就是 just keep it alive 哈，然后活着就有希望吧，我猜哈。不过 again 啊，这就对我来说是一个趣味的哈活动，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趣味的话呢，欢迎加入。好，那我们就来开始本次的内容吧。说到这个学习历程档案这回事呢，其实108课纲以来，然后需要缴交学习历程档案来升学的也都过了两届了嘛哈。那其实我觉得在很之前的时候，我就把我对于学习历程档案的一些意见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主要还是在讲大原则的部分啊。那对于实际上操作，或者是可能是高中的老师、学生或家长比较容易在意到的，如何写作啊等等这些部分，我反而琢磨不是这么多，因为我没有这个 tips 哈，就是那叫什么小秘诀哈，通常都是大原则而已。那这本来也是我作为大学老师会接触到的面向才对了哈，所以我通常后来就不大有再谈很多，因为觉得很容易就重复，因为我要讲的话好像就讲完了这样子哈。那不过后来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升学的方式或者这个升学的管道要交的资料呢，毕竟他开始做了以后，那就会开始有一些可以重新去思考或者甚至是检讨改进等等的空间。那我想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有一些可能的确是需要调整的，所以好像也还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意见加进来了哈。不过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讲出来的意见跟我先前有没有这样差很多，反正大家不一定先前都听过我讲什么嘛，或者是你听过也忘记了嘛哈。 所以我想再听一次应该没差了哈，而且你有可能只是放这个来这个，就是煮饭的时候听一下，还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哈，我们就杀时间嘛哈。哎呀，讲了这么多，还没有开始要讲本期的内容，看来我刚刚是这个说谎哈。好的，那这一次我预计讲4点了哈，但是4点不会拖得非常久了，因为我上一回讲了45分钟，我觉得这实在是太久了，其实没必要为难自己啊，为难大家哈。所以这4点呢，其实只有2大点和2小点而已啦。因为突然越分越精细了，没办法，因为我这个我的想法就是一个这么有系统化的人。好，自己讲得很开心。好，那先讲小点呢，小点就是比较操作类型的啦。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学习历程档案里面呢，在写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画重点？其实，如果先前有看过一些分享的话，我都会很强调说，请你不要在你的资料里面画重点啦。那我讲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通常大家都画不到重点。好，那就是或者是说你画了一大堆，就是没有重点嘛。你想象一下，一张 A4 的纸，然后有1/3的页面都有划线，当然不是说只画上1/3或中间1/3啊，就是零散的，但是比例上可能已经画到那么多了。那这里面有任何重点可言吗？好，那我讲的是一个比较夸大的状况，但是其实1/3也还蛮常见的哈。简单说，你就是画不到重点。那你这样画给我看，我就发现你是一个抓不到重点的学生啊。好，不过呢，当然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子说呢，其实很多人都会存疑的，就是，那问题是，我的老师就教我说，大学老师没空看你的东西啊，你要自己画出重点给他们看啊，或者是说我去请问先前有申请到某些科系的学长姐，他们都是有在资料里面画重点啊。那今天黄老师你跟我说不用画重点，你具有代表性吗？我要相信你吗？说不定那只是你个人偏好的问题嘛，那说不定其他老师就喜欢啊。或者说，甚至有其他的教授也听他们讲过，说，你要画个重点，我来看啊，等等的啊。所以我当然知道，说我讲的多多少少是有点白讲，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强调呢？就是其实，个人偏好这个问题呢，我等一下我还会多讲一点的哈。但是我敢跟大家打包票了，就是大学老师的偏好呢，倒不是你有画重点，还是你没有画重点，而是你到底资料里面有没有重点。我们都想要看到重点，那至于这个重点呢，是不是你本人画出来的？你有画对画错，还是说是我读出来的？那都没关系，重点是要有重点哦，好像绕口令哈。所以如果你自己画了一大堆，但是没有重点，那即使你偏好的，你碰到的是一个偏好文件有划线的老师，你还是没有画到重点给他看呐、啊。你有画，但是没有画到嘛。那依然还是比较失败一点才对。好，那至于说，刚才有提到说，老师也是这样子教啊，或者是说，参考以前的学长姐的资料，他们也是这样做啊。他们先前这样做有申请到，跟这样做是好的，这完全是两回事。有可能是他的资料有其他的长处，或者说频频都是画重点，他真的有画好，你不一定有画好。也有可能是怎么样，讲一个难听的，就是呢，其实就是缺额嘛，所以其实他的文件做的也是普普通通，甚至也可以说是烂的。但是反正学校就是这个校系就是有这名额可以收，那就把它收进去了。所以这一大堆只是要讲到重点，这样抱歉，因为重点实在是个太常用到的词汇哈，所以好像很容易卡住，这里讲的不大清楚，应该是说呢。你到底要不要在资料里面标注划线啊？等等这件事呢，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很其次的考量。真正的重要的事项就是你有没有呈现出要点。至于你的要点是如何呈现的，你不一定要划线啊，你也可以用版面的安排啊，或者有时候使用图表啊，什么有的没的的。那这个说到底是我其实以前有讲过，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不是看一下，听一下我们这个频道 Podcast 第9回。我就讲说制作学习历程的道与术嘛，哈，那就是道就是一个道理，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术就是在技术层面的事情。如果你有掌握这个道的话呢，术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安排的方式啊，那它其实是比较其次的考量。但是如果你没有 把这个道这个一般性的原则掌握清楚的话，那反而你就在这个只在技术层面去打转，就会进入我们刚才那个很无谓的讨论，到底能不能画重点？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呢？因为你没有掌握到，你就在术的方面就会很困惑。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去听一下啦。虽然我不竟然很记得我那时候讲了什么，但是我想这个原则上其实是这样没错，但也不是说要责怪大家说都搞不清楚状况，就是在术的层次打转，而是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你是要拿来升学用的嘛，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就会很计较，你很怕说要是你这里做得好或不好，那就是能够取悦到大学老师或者让他不开心的这个差别，那么我的分数是不是就会有很大的落差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其实是不至于了，大家不用，我知道升学带来的焦虑可能是很大的，但是是不是大到说有划线没划线，然后就会造成分数很大的差异，我说实在话，你如果这资料很烂，你有划线没划线不会差太多了，那你的资料做得很好的话， 你有划线和没划线也还是不会差太多了，所以说真的呢就有点这个瓜牛角上争合适，就是可能在争一个极小的差别而已了。不过跟我刚刚讲了，不是说责怪大家怎么在争这种屁事，而是说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那么就或许在这方面其实不只说画重点了，还有很多的面向都可以稍微放宽心一点这样子。好，那么跟刚才这个第一小点相关的这个第二小点呢，可能是一个相关但是或许也可以是一个另外独立的问题了，不知道，因为刚才有讲到说大学老师就是有个人偏好嘛，然后一讲到这个个人偏好呢，然后呢各方的说法又不大一致，就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再搭配到我刚才讲的大家对于升学就已经有焦虑了，然后又充满不确定性的话呢，那当然对于这种书面审查的事情就会有很多的不安，以及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好，简单说就是你不知道资料会如何被评分嘛，因为刚刚讲有的大学老师呢就告诉你说，我们很认真看，你这个一定要好好写，这个至关重要，但是又有人跟你说或者你不管在什么活动听到，还是网络上看到，或者大学老师脸书发文什么都好啦，他就会告诉你说，我本系还是非常注重学生基本的这个学历，所以会很重视成绩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么学习历程档案啊，我们就加减看，甚至有人还说不看的什么等等的，那就搞得大家好像很无所适从嘛哈。我说实在的，就是有人如果拿这个问题来问我的话，我也是很无所适从，因为我是会认真看的啊。但是我有办法保证别人所有人都认真看吗？或者是说，如果每个系它的确有不同的要怎么说呢，政策或者是方向好了，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管得着的啊。那所以我只能从头到尾就是代表我自己来发言就是了，这样子哈。那所以这个不确定性要怎么解决呢？其实应该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一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就不开心了，那说啊，那你这样就不公平啊，就是这个东西到底会怎么样做，那审查人又有偏好啊，那我们这样子不是很可怜吗，点点点的一大堆啊。我觉得说实在的呢，这个议题可以说蛮无关紧要的。哎呀，这样讲的又好像又很难听，抱歉，我这个人就是嘴里有大便，讲不出好听的话。好，就是审查的要怎么说呢，审查人和审查委员有个别偏好，你不知道你的资料会如何被评分，这根本就是现实的常态啊，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这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反而会觉得我们现在因为大学端还有教育部怕被骂，所以什么东西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占多少，那个怎么样，有的没的之类的，真的是服务到家。我反而会觉得会不会把大家都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我还有点担心，就是讲难听一点觉得有一点宠坏了，但是我这样一讲出来可能我就要被公干了，所以大家刚才呢就当没听到就好了，虽然我也没有要剪掉了，剪接很麻烦的。好，就是呢还是重复刚刚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审查是没有偏好的呢？有人就有偏好嘛，我们不是说让大家乱评， 但是呢，在已经规定好的这个标准里面，其实它还是有一稍微的个人空间的。我们尽量做到说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去审查所有的人。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不管是评委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整个系，他们有没有偏好哪样的学生或者 哪样的这个申请人好了都好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啊。例如说大家申请美国研究所的话，你会知道研究所是怎么评分的吗？其实应该是不晓得，很有可能呢就是系秘书一看托福几分以下全部丢掉，这就是一种评法，但是他也不会告诉你。也很有可能呢是这个研究什么东西的就先丢掉，因为那个学门的老师呢明年就退休了，我们收进来呢也不，这个学生好像也没办法得到好的照顾。很有可能呢是今年收进来外国学生全部丢掉，因为我们的系上没有钱收外国学生要收外国学生比较贵的，就你根本不晓得啊，你就是傻傻就是在台湾送你的申请件而已啊，那又怎么样？你会因此不送吗？你会因此就是去投诉学校不公开透明，然后评委可能有个人偏好什么阿里亚扎一大堆吗？不会啊。那当然我刚刚举的是一个读美国研究申请美国研究所的例子啊，其实不要讲那么远嘛，你求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今天你送一个这个履历过去，然后要找工作，你怎么知道他们这一次是要找的是长得帅的长得美的，还是看起来肌肉多的，还是呢这个吃苦耐劳的，还是要有好的学历的，还是什么里里口口的？没有啊，你就是就公告出来的资讯来看，然后你想办法的去想象说怎么样送出一个资料是一个好的，然后呢可以在这边得到比较高的分数，不就这样而已吗？审查这种事情不管你怎么做都是有不确定性的嘛，那这是生活的常态啊，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那大家可能就说，那这样就不公平嘛，又回到刚才讲的公平的问题，那就觉得说是不是用考试比较公平呢？其实也很难讲，因为例如说以前联考的年代也都是有人在联考那天拉肚子的啊，然后他就考差了，掉了两三个志愿，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呀，要不是我当年拉肚子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你看嘛，即使是联考这种考试也会因为个人身体状况不同，然后造成这样不同的结果啊。你要真的要说不公平，我觉得那好像蛮不公平的啊。例如说他过去三年都是他们高中的全校第一名，但是就因为一个落赛一个肠胃炎，然后他就考到什么第几志愿去了，这样真的有叫做公平吗？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琢磨在这里啦。不过 again 我知道我讲的话有的时候是狗吠火车啦，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在升学嘛，可能这个大家升学的时候的焦虑和紧张都是比较多一点的，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了。好了，所以这两小点刚才或许它其实就是一小点了，就是互相有延伸的点。好了，先讲一下。再来呢讲到的是两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大原则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常常说叫做定向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学习历程档案一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人针对这一点抗议过了。或者是觉得那这个是很难办到的等等等等。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说要想要叫高中生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未来要干嘛，并且往那个方向去努力，然后做出相应的学习历程来，那怎么可能呢？这个是当初的一个抱怨。我想这个抱怨到现在呢应该也还是没有平息过了。好，我觉得他有一点问题的点在说，本来也没有人指望高一生可以对未来有什么明确的想象，或者自己要干知道要干什么啊，所以本来就不是这个利益了哈。那简单说就是，我也没有幻想高一生、高二生甚至高三的学生就可以看见自己人生未来的走向，基本上大学生也不一定看见嘛哈。但是呢，借由学习历程档案这项任务呢，可以让大家多一点这个尝试的机会，所以早点去尝试一下。那么你试过的东西不一定你以后就要做那个，你也可以试过以后就决定不要啦啊。那么多探索一下，慢慢去找到方向。它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是提早去探索啦，而不是说提早决定。不过呢，这个当初我应该也讲过类似的话，这样子的理念呢，在实际操作上是不是会碰到困难呢？例如说我今天就是有写这个学习历程档案的需求啊， 但是呢，我以后如就是我碰到高三的时候要升学，突然发现我以前因为探索的东西太多了，没有适合拿到现在来申请的、啊。那所以如果我早早有一个知道我大概会往什么系去申请，然后我就先把这些东西做好，这样不是现在会比较方便吗？啊，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了啊。或者是说当初以为我就是要去读 A 系，然后我就是全部都往那个方向去做啊等等，但后来发现说其实我想要的是去 B 系，结果 B 系我就没有这个适合的内容可以来投啦啊。所以定向的早或者是晚好像都会产生问题，大家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意，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呢我先跳脱一下升学的情境来讲，我想大家可能慢慢了解到今天讲话内容的这个路数了，就是呢升学是一回事，但是人生和教育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如果都琢磨在升学上面的话，可能可以得到有好的成果，但是呢人活着不是升学而已。事实上呢，如果你读到大学就是18岁你就升完大学你就停止再升学了嘛。研究所其实不大算是升学了啦，就没有一个升上去的感觉，不过那个后话我们再说。总之人生不是只有升学啦齁。那我今天接下来想要讲，或其实我刚才要讲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学习历程档案它有除了升学以外的意义存在的齁。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在做的时候需要纳入考虑的吧。好，不过回来我刚刚讲那个了哈，所以定向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办？到底怎么样可以立定志向，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呢？如果现在在听的是大人的话，你可以想一想，你以前是怎么样定下来的？基本上并不是咻一下就定下来的，其实就是在人生不同阶段各方探索之后。然后才慢慢的找出一个方向来。没错，重点是做了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里。兴趣这个东西并不是想出来的，那这是凭空想象嘛，那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领域是在干嘛的等等的哈。通常如果能够猜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什么猜中，就是如果你觉得我对 A 一点了解都没有，但是我对 A 超有兴趣，然后后来也发现你真的很喜欢 A 呢，那真的就是猜中了，运气很好了。反正兴趣不是想出来的，所以你不做探索呢是没有办法定向的啊。那但是刚才又讲，如果你不定向的话呢，好像也没有办法比较集中的去探索嘛。所以呢，我觉得是我们就把这个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哈。你要一边各项的去探索，一边也试试看去了解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如说某一个科系的要求。那所以在但我知道这可能一讲出来大家觉得说哇高中生已经很忙了，压力又很大了，那这些怎么办啊什么之类的，就没时间做啊。所以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去做啦，可能我就是提供一个方向给大家思考一下，那你或多或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个个人随意就可以了。就是一边全面的不或者说各个方向的去探索，但是另外一边呢也想一下比较明确的某一种比较限缩以后的领域它可能的要求。那所以你有宽度有这个的深度也有广度，这样子可以综合的话是比较好的做法。那当然它可能也会比较累一点，这我们就没有办法多讲什么了哈。不过事实上人生就是这样子在过了哈。高中生的生活是不是要被当成人生来过，还是说不用，就好像以前的家长常会说的你在这个高中阶段就不要谈恋爱啦，等你读到大学以后你就可以这样那样了哈。好像就是先活在某一种这个 suspension 里面，先把人生切开来以后你再去进入真正的世界。我其实不大同意这样的调调啦，就是所以我才一直强调说学习人生经验哈，了解现实的重要性嘛哈。那所以呢，另外一方面我想要提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早去确定你的兴趣或是志向，就是我现在这个有发现一个事，然后我就要做一辈子，或者说啊这样子对申请大学比较有帮助，所以我大一就决定我要读什么系，然后我就都去做一些相关的学习活动。的确这样很有可能帮助你之后在申请入大学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一点，但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可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早确定你的兴趣或志向的话，你好像自己冲到某一个框架里面去， 那你冲进去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看到清楚这个各种的界限，然后你就想办法把它里面填满就好了。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我设限呢？就理论上我觉得高中的同学们，也不要说高中了，大学生啊等等，甚至是成年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人的价值就是因为它可以超越各种的框架。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术语或许叫做跨领域吧，就是以前你只要在一个领域里面混得很好就 OK 了，但是现在呢好像跨领域越来越流行了，那我觉得它不是只是一个流行的浪潮而已，而是它比较反映了真实的人的状态吧，就是人可以跨领域，不用自我设限。如果你很早就定向，然后就觉得我就是要干这个，反而你有一点就是浪费了自己发展的潜能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讲一大堆，然后就是我个人对这个所谓定向的看法。终究你是需要有定向，然后 settle to something， 就是开始就不是开始，终究你就是会定在某一个东西上面，那或许也不是一辈子啦，可能某一个阶段然后再有发展等等的。但我认为它不应该成为一个焦虑的来源，而是一旦我们看到定向这回事，它本来就不应该在高中一个短短的期间，然后就好像可以决定一辈子，我们不要对它有奇怪的想象。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多方探索，然后再看一些详细的明确的领域，多去接触，那么就会发现喜欢的和讨厌的等等的，那这件事情越早发生越好嘛。所以我觉得定向的问题，说实在的它不大是一个问题，但是前提就是我们用一个不同的 again 我刚刚讲 perspective， 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少一点压力，可以比较自然一点面对。那最后一点，哇，这个也讲了有点久了，但是最后一点很快就结束，虽然它是一大点，也是一个原则性的，就是关于学习历程档案呢，我想要回到我今天这个标题，就是它的教育价值。特别强调的是说，学习历程档案它不是只有升学的价值，它更具有教育的价值。那么在升学的价值方面呢，那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要升学的话就得教这些东西嘛，那各式各样的问题也是因为要升学才衍生出来的，所以才会有刚才讲的，因为大学老师的偏好很难捉摸啊，然后呢里面有一些不确定性啊，然后又产生对公平性的质疑啊，还有像刚刚讲到定向要早要晚，还是学生又改变了想要这样那样啊等等，这些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升学的价值来判断学习历程档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就教育的价值来看的话，像我刚才讲的好几点都是有讲到，其实基本的原则啊，就是你要是一个有重点并且能呈现出来的人啊，或者是说本来很多事都有不确定性的，个人偏好到处都存在的啊，或者是说定向啊，人生志向的探索啊等等的，它其实都是跟好像人的养成、人的教育是有关的。学习历程档案这回事呢，可以帮忙推动这一个另外一个面向的这些价值，那这是我们教育上其实需要强调的点。那么如果我们看可愿意接受说教育不是只有升学，而是一个更长久的关于人的养成的话，那么我想刚才讲的这一些好像本来像是问题的东西，它就可以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它可能还是问题，因为我们还是要升学的嘛，但是除了升学还有别的嘛，所以我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为学习历程档案来做一个辩护。那我很明确说是辩护啦，当然没人给我钱了，我希望有人给我钱啊，或许有人听了以后觉得可以给我去我的赞助连结，去给我一点这个，就是最好是教育部有官员听到可以捐一点钱给我。好了，不要奇想了，就是我没有拿钱做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说学习历程档案呢，它的这个概念是好的，就好像很久之前在部落格也写过说学习历程档案是个新东西，但是学习不是嘛，所以教育它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们如果希望得到是比较好的教育品质或教育的成果，然后呢把这个明确就是中学生还有未来我们的人们和国民们 做一个品质的提升的话，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的潜力还是很高的哈。但是当然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论述哈，如果也是极有可能，就是我这里讲那么多，但是在各个不同的高中，我想高中也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差异的嘛哈，可能在某一些学校里面他没有办法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状况，或但是没关系，至少我把这个面向提出来以后，它就在各位的心中存在了。那我们凡事不用 either or 嘛，不是很两极化的，只要大家在升学的焦虑之下，然后偶尔想到我刚才讲的，哎，另外一面学习历程档案它也是有教育的价值，它有教育的意义的，我觉得这样好像就够了，不要说完全没有，但是偶尔想到一下，或许呢就可以有一些改变，好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啊，今天是7月4号，祝大家美国国庆日快乐，哎呀很随便，也祝大家暑假愉快啦，拜拜。